点要去献诗，所以我会在十一点之前结束。啊，这盛世的历史，在上学期已经上了一整个学期，然后我也做了一系列的圣诗时光机，但是今天你们很有幸可以听到一堂课就把它解决啊，这个所以叫做简史。简单的历史啊，你们看看那个讲义整个的大标题啊，其实哦，没有历史感就没有远向。我们已经进入到21世纪了，但是我们要知道历代的基督徒在唱什么，就是圣世的历史跟教会的历史息息相关。有谁差不多已经修过在神学院或是在书上看过教会的历史？亮，你不是学历史的吗？
教会历史应该很重要的是。
好了，不好意思，点你的名，我有大概只知道你学历史。所以教会历史是，我现在每一个讲的都跟教会历史有关，所以如果你们没有，我就简单。提一下哈，在差不多395年的时候，东西罗马帝国的分裂，然后就分成以圣诗来讲，那时候就分拜占庭圣诗跟拉丁圣诗。那到1054年的时候，东西罗马教会刚才是帝国，啊，现在1054年这个都上网都查得到，1054年的时候。东西罗马教会分裂，就分成东正教跟天主教。然后到1517年的时候，就是所谓的改教，那时候就分成什么基督教跟天主教啊。对，我就简单讲这样子。所以其实这个简史哈，不是每一个时期不是一刀割它哈，它是渐渐形成的。历史本来就是这样子，它是渐渐形成的。啊，那我今天列的什么初期教会啦，这不是什么年代，那个都是大概这样子。好，简单来讲啊，那个旧约诗篇，新约就多了一些颂词。啊，那旧约的诗篇希伯来风格，那个犹太人早期基督教啊，那个基督教音乐，我们现在就朝这个。1517年之前，我们叫它就天主教，对不对？但是其实就是基督教，只是因为越来越腐化，所以才改教嘛，哈。所以改教有一首诗歌，等一下会介绍给大家。那这个早期的教会哈，他们，我刚刚说，早期的教会常常被逼迫，他们都是偷偷摸摸在地下教会聚会，所以到差不多315年。国教化了以后，终于可以公开唱诗了。结果这个公开唱诗，整个发展到差不多367年，然后有一个叫老底嘉会议，它变成禁止会众唱诗。为什么？一定有原因的。大概就是大家都唱，大家会乱嘛。那时候大家喜欢唱诗，然后唱的歌呢，连异端也唱。哎，那时候真的是还没有好好的整理整个教育。那所以早期教会的特色就是为了抵挡异端。那所以我介绍我会多唱一些歌，那简单讲就是这样。你的普天颂赞今天要拿哈，那我介绍一首诗歌是82首。这首诗歌是一个叫那时候为了宣扬教义产生的诗歌。所以你看看这个歌词都是浓厚到一个地步，非常的，先看歌词哦，不要看曲调哦，我们唱只是大概唱它一下而已，你不要太在乎你唱对还唱错，去注意那个歌词。这个都是为了抵挡，那时候有一个叫做安波罗修的，他为了要抵挡异端，第4世纪所做的诗歌。
Thank you.
第三段唱一次。所以就会有这种诗歌产生啊。那那个就想要跳过什么，因为一千年跳过不可能跳过一千年。好，我们现在是第二个重点是简约保存旧约的风貌。这时候我这个指的是他的调，他的歌，犹太教他们比较排斥别的文化，但是基督教却吸收。所以那时候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不是有一些犹太人，还没有信主，彼得也是到后来才搞清楚怎么一回事的啊。所以他们因为基督教比较吸收外来的一个文化，所以他们风格比较多。犹太人就只能唱诗篇，大概是这样子啊。诗篇又有一定的风格。所以基督教后来就采纳了很多那时候的文化的东西，那包括歌词，包括谱子，会有很多是希腊风格，但是因为谱子我们现在难寻，所以我们就不太介绍这个部分。我们跳到450年，所以你要记得哦，早期诗歌是为了抵挡异端而作，他是为了捍卫这个真道，大部分他是为了这个。到了中世纪，也就是说450年到1500年，这个时候呢，这个时候一千年喽，啊、哦，这个时候慢慢的成型了，这个基督教的礼仪也慢慢成型，圣诗也慢慢成型，而且异端也消失了，所以内部就统一了，基督教的内部就统一了，就会有一些崇拜仪式的设立啊、哦，那。还好有这些仪式，你知道吗？才保留了这些诗歌。如果没有仪式，像那个时候的民间音乐大概就没了。但是因为基督教有仪式，所以那个仪式是什么？基督教的仪式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弥撒啦，日课啦，这些。弥撒是一个礼拜一次啊，主日啊，而日课是每一天啊，有早祷晚祷啊，这些礼仪，我们姑且叫它就天主教的礼仪，就保存下来了。那反而那个民间的音乐没有系统的收集，就没了，所以这一千年，你知道大家在唱的有一个名词，就叫做《格力果圣歌》，一定听过，对不对？格力果没有听过的，赶快上去唱 Gregorian Chant， 它是也有叫 Praise Song， 那这个是西方最丰富的音乐财产。这些歌保留到现在，它是欧洲音乐的来源了，像巴哈这些音乐家，通通是采用格力果圣歌，几乎，然后从那些拿材料过来。那还好，我们在普天颂赞里面收存的一些格力果圣歌，格力果圣歌又叫做颂歌了，我颂歌就 Plain Song， P L A I N， 好，那我们看一下那个。普天颂赞的139，这个大家就像这样的格力果圣歌，让带大家唱一段就好，好，一段就好。格力果圣歌没有和声的哦，所以你看看他大概就是这样，而且是一群男生唱，一群修士唱，所以不要弹琴是最好，他们是清唱。不要等，一起来。
139，
139。 唱这一点歌。
好，
好，好，来，预备，第一段。 是我们在跟上帝对话，嗯，然后上帝给我们答案，有一节没有答案的是什么？你们刚唱，来考你们，用悟性唱歌，哪一节是没有答案的？就是他答案还不完全。
第四段
答案说，哎呦，竟然好多愁哎，都还没有快乐哎，然后呢，然后在第五段说，好吧，我再紧紧跟他好了。我再跟看看，我快要放弃了，我再跟看看，哦，忧愁消散了，苦功完毕了，哎，不是，第五段哈，我眼花了，对，哎，忧愁消散，苦功完毕了，约旦过了，这样子，好多曲子在这个时候留下来，它应该也不是只有七段。只是现在人连七段也不太能唱下去，所以他就留个七段。好，以前的歌都好多段，那好多段你说好无聊哦，其实就是要大家去注意歌词，你调子不要再去摸新的歌调子，你就同样的调子多多多多唱以后，你就去注意歌词，你不要再去注意啊，我这个音唱对不对？所以以前甚至留下来会一直好多节，其实是希望大家能够进入那个调子以后，不要再被音乐困扰，调子困扰。一方面也是可能作词的很多，作曲者不多，所以他也没调子可以，那就一直他一直涌流出来嘛。他的那个他对上帝的那个之间的那个关系，一直灵敏的东西一直有歌词出来，所以又没有人帮他作曲，也有可能是这样子。音乐家要找也说不多，但是也不一定要音乐家。我觉得就说你有调子，其实是可以这样子同样调子唱的。好，这时候像这首歌是，修道士是主要的创作的诗歌。那我打算，请你们为我祷告，我打算像这样的歌，我要把它谱好的曲子让人家唱，这样子人家就不想唱了。谱点好的曲子，让现代人可以唱。嗯，这歌词这么好，啊就没有。好的歌，然后就大家都不唱，只有你们到这边可以唱。对，哦，我想说，我一直在做那些歌词很好，那调子没有人要唱，看能不能把它，你们也可以做。
不会。
好，那中世纪我们就进入到1050年到1517年，啊，这段时间就是因为这个东正教那边我们不讲了，因为那个东正教是在就是希腊正教，我们现在讲的比较是基督教从罗马公教这边发展出来。罗马公教这边哈，教会的权柄就是在教皇啊，所以哈，一方面有好处，就是说因为有一个教皇，所以圣乐就统一了。就是你看那个格里果圣歌就独霸了，因为教皇说了就算了哈。那但是由于改教是从天主教过来的哈，圣诗历史我们不讲那个东正教那边，我们从天主教那边讲。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改教，哎，还没到1517哈。这个时候诗班曲我现在讲的是1050到1517是不是？
嗯。
哦，对，这个时候诗班取代的会众。教会灵性就渐渐低落啦，啊，那一方面也是，后来就变成唱歌的人只有诗班在唱，会众只能去干嘛？去望弥撒，就是他眼睛看，但是他嘴巴也没有唱，而且他也不太懂，他要么就是私下在家里唱，要么就是去修道院。就是说，这个时候，简单的圣诗产量不是很多，那个是圣诗的黑暗期了，啊，最主要是因为那个格里果圣歌越唱越华丽，啊，那音乐艺术一直在进步哦，一直在进步哦，但是这个时候那个简单的圣诗反而不多，那这时候留下的是普天颂赞621黄金之邦，你会看到。621，你会看到这首诗歌是那个时候的教会腐化到一个地步，让 信徒非常的渴慕天上的家乡，就像黑人民歌一样，也是他们觉得这个世上没有什么可以留念的，所以这个像这样黄金之邦的歌诗歌就不断的产生，黄金之邦。宗教改革，马丁路德的故事我不在这里讲，因为这个讲起来很长，但是也因为在教堂里面只有剩一些诗班在唱，所谓诗班就是那些修士啊，那人民都不能唱，那人民只能听，那百姓又听不懂拉丁文，但是他们为什么还继续去教会？其实这个就是仪式的优点，因为那个仪式让他感觉到神跟他同在，他不一定知道什么，但是他觉得他到教会，所以其实你说他懂什么，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什么牧师讲道或怎么，但是那个仪式让他产生对神的敬畏，所以这些人还继续在教会里面，还是继续去望弥撒，但是只是不太能开口唱歌。有啦，有开一些口，就是那种简单的这样子而已，那回应上面唱。那马丁路德觉得他呢，就是觉得要，他就开始产生，他把那些拉丁文通，就是诗歌弄德文，突破那个拉丁的规律，恢复了会众的唱诗。拉丁文不是只有拉丁，马丁路德把它改德文，各国有很多。慢慢的从马丁路德这边开始，从德国开始，音乐不再属于神父跟诗班人，因为信徒皆祭师，会众可以唱诗了。他最有名的一首是，最有名的一首就是《坚固宝藏歌》，在我们的《普天颂赞》第340首。 所以很多人把马丁路德讲成是会众唱诗之父嘛，啊，会众唱诗之父。有兴趣的人去看看他的传记，啊，340首，我们只唱一段就好。然后知道他为什么写这些，他被诸侯追杀啊，没有被那个被天主教那边追杀，然后藏到一个诸侯的家里面去，用不到几周的时间把圣经翻成德文。然后这首歌是他最代表作啊。他把所有的诗篇通通格律化。所谓格律化就是把它字数统一，然后又有押韵，然后他的调子又一模创造了几种调子，然后套在那个调子上面。所以我们的长老会其实是受这个圣诗这个韵文诗歌很大的影响，因为后来长老会的原主就是这个嘛，就是加尔文嘛，好，那韵文诗篇在圣诗历史里面是很重要的，唱了，我就不在这边唱韵文诗篇，像我们今天每个礼拜一定唱的就是，呼天之晓，万国万民，这个就是韵文诗篇，好，但是因为它调子都套在相同的格律里面，所以会众就唱了多少，唱了一两百年就很沉闷，就觉得就开始有人做一些跟自己，因为都只唱诗篇嘛，一两百年唱诗篇，就开始做一些跟自己有关系的主观性的诗歌，所以那时候就是英语诗歌慢慢成型，本来是德文然后法文，就在欧洲这一带。那我们走到十八世纪的时候，就是英语诗歌的天下。那时候，因为我们现在宣教师都是从美国啦、英国那边过来，所以尤其美国，等一下会讲。所以17、18世纪的时候，这些诗歌它的特色，我写在洋溢上面，一个是刚刚改教，所以就很重神学教义。那第二个就是韵文诗篇转为这个怎么样？这个圣诗 hymn， 将诗篇把诗篇处境化。那这时候有一个英国圣诗之父，叫做我介绍这些都是很有名，而且他写了很多曲子，不然有一些小的我就不会在这里介绍。这个叫 Isa Watts。这个人做了普天颂赞的232这一首，我们一定很熟啊。这个 Isa Watts 他也是牧师啊，但是他的讲道 他的讲道留不下来，但是他的诗歌都留下来了。二三二，差异比较大，风格也比较自由，所以很多音乐家，你们读那什么巴哈，那个不是巴哈是古典，什么贝多芬啊，这些通通是这个时期的。那个我们学教会学音乐史的人，都是在学他们嘛，都他们的什么作品啊什么，所以这时候产生很多音乐家啊，那也他的诗歌也比较浪漫型的。我们看639首。这是这个时期的六三九哦，仰望羔羊。这些歌都是经典的哦，你们回去可以买一本《明天送赞》，然后来在家里唱哈。 过去。你看哈，但是这时候创作这么多歌，以前的拉丁圣诗就变成太多了，没有人翻了、啊，所以就有一个牛津运动，把所有以前的拉丁圣诗通通翻译，还好有他们，我们现在才唱不到刚才我们那个1517年之前的歌，啊，不然没有他们，没有这个运动就唱不了以前的歌啊、哦。所以这个牛津复古运动很重要，它是让我们现在能够唱到古典的诗歌，十六世纪以前的歌，如果没有这个运动，大概就唱找不到那时候的歌。最后讲一讲19、20世纪。就是我们这个，我们现在要21世纪，这个时候的，诗集非常多，有产生什么，福音诗歌听过没？啊 ，Gospel song， 然后，而且因为最主要是到中国宣教的一些宣教士都是美国人，很多，所以我们台湾啦、啊、中国啦、华人界啦，都是受这些福音诗歌影响，所以每次你问人家说，哎。因为唱传统诗歌，可能你问的时候，就是你心里想的都只有福音诗歌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所谓的传统诗歌，大家就福音。可是我今天一介绍，你才知道福音诗歌是19、20世纪，前面还有很多，什么 hymn 啊，什么那个格力果圣歌，那些都还很多。所以传统诗歌是很长的，不是只有福音诗歌啊、哦。福音诗歌你一定知道，什么耶稣是我亲爱朋友，什么人遭何事不要惊慌，天父必看顾你啊，这些都是的。后来也有产生了民谣的诗歌，民谣诗歌呢，就是我们现在开始全球什么全球化了，所以各福音也慢慢广泛，所以各国家就开始产生自己的诗歌了，那我们华人的诗歌，我们华人的福音历史不是很长，大概2个世纪而已，所以我们的诗歌正在发展。清早起来看，红日出东方。本来要大家唱，我变成我唱给你们听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好了，这里面有几个人是上学期上我的课的，举手。哦，大部分是你们帮你们复习一下，几个还没有的人，好，帮你们复习一下，然后整个圣诗的历史这样一路走来，让我们看到其实。我们真的要去、现在很多人只顾到同才，没有顾到血脉，那血脉的东西我觉得就是我现在要传承要跟你们大家讲。好，今天到这里好不好，谢谢。